一半二。今天又到了我们孙卫星谈天的时间，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卫星馆长现在在我们的现场，这太不容易了哈！
哎，
能离开博物馆？
哎呀，
你放了心吗？那有末日展现在啊？
对呀、啊，我们在上个礼拜才刚刚结束了一次夜间展示开放。
嗯，
科博馆其实26年来非常少时间是在晚上开放的，几乎没有。
嗯，
那我们从7月12号的浩劫与重生特展，就是玛雅神殿那个展览，那天晚上开了以后呢，大家对夜间展示特别的有兴趣。
你连你展过的都还要置入啊？
哎，对对对，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展一展就半年多嘛。刚刚怎么唱的？一下就是
一展就是一年多。
但是很多观众会觉得，你知道很好玩。我们那个玛雅神殿啊，它是有一个投影的。四面玛雅神殿3层楼那么高哈、啊。然后。台达他们的那个投影机呢，哎，放在那个灰色的面墙面上真的是很漂亮，放映出来，然后我们用动画让它跑，那结果呢大伙儿就说再要再还要再来一次，在上个礼拜我们就又有4天晚上的开放，180秒的动画大家看了好过瘾，再下去就是世界末日了，12月21号，
12月21还会在还有一个比赛是吧？
对对对，在一个动画设计比赛，我们在这个地方，对，我说台湾大学生数位内容跟视觉设计的这些科系啊，希望大家不要放过，也就是大概是2分钟到4分钟左右的动画，但这个动画不一样，不是投在平面上，是投在一个斜面一个金字塔上面的，
是，
那金字塔有一阶，玛雅神殿跟玛雅的那个金字塔跟埃及金字塔不一样，
是，
埃及金字塔是平面的，玛雅是一阶一阶的，
对，它有楼可以上去的楼梯。是吧？
楼梯可以上得去，但最好不要上去，上去下不来。
上去就要砍脑袋，要挖新的，是吧？
对对对。然后呢，一阶一阶的我比较好玩。这次我们努力的跟我们的动画设计的，我们这观摩片的制作团队在讨论哈，什么东西是三角形的？你可以想象嘛，它是个三角形的东西。
是。
想了半天。
角锥形的。
角锥形的，对。想了半天，我们的旁白里加了一句：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富足，画面上出现一个御饭团。
哎，我们最近跟日本不大好啊。
哎，对对对，
你可以讲粽子嘛，你干嘛呢？
对，还有生日蛋糕啊，还有一排一排的，很好玩。反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再去看看吧，就到12月下旬就是了。
是，3月21号啊，
对，
传说中的末日，哎，只要合1、合2、合4，不要再提前啊，给爆了啊。
对对，先让我们把
可以撑到12个末日，
对，末日活动办完再说了。
是是。来，今天我们第一个题目，有成为世纪大彗星潜力的新彗星。首先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世纪大彗星以及什么是新彗星。
就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彗星，我们叫世纪大彗星。那上个世纪在世纪末的时候，其实世纪大彗星的定义很模糊的，你只要觉得这个彗星够大够亮，可以叫它会世纪大彗星了。
可以喊的，
可以喊的，对对，你不是说哪一个就是了，以后别的只能排2、3名了
啊，
反正都是叫世纪大彗星。
是，
但是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怎么说？
因为它彗星是很难预测的。
嗯哼，
倒不是位置，而它的亮度。在我们在1996年，大春兄不知道记不记得，1996年的时候出现了一颗彗星，那彗星尾巴真长。日本人白武玉司发现的，所以叫白武彗星，100、200的白，文武的武，白武彗星。那个彗星是我第一次肉眼看彗星，台视的记者找我说，那时候我当所长嘛，上去鹿林山看一下。我第一次在山上用肉眼看到彗星，那彗星还真长
啊，
就在北斗七星底下，一个淡淡的蒙蒙的头，拉着一个长长的尾巴，那个尾巴当时看的大概有。30度到40度左右。
嗯哼，
一个满月的直径是半度，
是
30-40度，就是70-80个满月那么长。
哦，
那尾巴很长，但是它很淡，颜色很淡，但是看了那么长的一个大彗星的尾巴也很壮观了。
是，
然后这是一个。第二年，1997年就号称世纪大彗星，白武玉司反而还不是，白武彗星还不是一个世纪大彗星的。
是，
科学家发现第二年的海尔波普彗星，你记得吧？海尔波普。
海尔波普，1997年我就记得是戴安娜王妃过世。
1997年，好吧，那一年其实有意思什么？我记得跟你记得不一样。3月9号，
3月9号，
我们跑黑龙江大兴安岭上去看日全食。 而那两个月也刚好是海尔伯普彗星出现的时候。彗星一
旦东北看的，
对，彗星一旦出现了以后哈，它不会很快消失的，在众星之间缓慢游移，
嗯，
时间可以长达一两个月几个礼拜的，但是它也是接近太阳时候比较亮，不容易观察，因为接近太阳了。嗯嗯，但那一次多特别啊，3月9号当天上的太阳被月亮整个挡住，大地陷入一片昏暗，天上的亮星都出现了，
嗯，
竟然还可以同时看到彗星，
是
日食跟彗星两大最不吉利的天象嘛，同时出现，
嗯，
是多过瘾的事情，啊，
对，香港回归中国了。
对对对，
七月份，
所以那是我自己第二次看，但是海尔波普并没有让人太兴奋，
嗯，
有点失望，因为它的尾巴比白虎彗星短很多，
是，
可是
大概多少度呢？
那，啊，不到，大概也就是半一几度吧，
啊，
几度那样子，尾巴就几个满月那么长，
是
不像那个海尔吧白虎彗星那么长，
嗯，
所以对世纪大彗星不要抱太大的期待。
是，
但是呢，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彗星，
嗯，
而这个彗星叫做2012 S1，
嗯，
我们以前好像讲过彗星命名的原则啊，
是
它是这样子，每个月份分两半。一月的上半月是 A， 下半月是，
嗯，
下半月是 B，
是，
所以上半月发现1号到15号发现的第一个彗星就是2012 A1，
是，
所以你看这2012的 S1， 所以说 ABC 数下来了，
嗯，
刚刚发现，
是，
yeah， 所以是一个月是两个英文字母啊，嗯，S1 发现了，那它是 ISON， 它名字写成 ISON 啊，是一个他们这个观察天象的一个 network， 一个网站，对，一个网络化的一个望远镜，
嗯，
所以把它叫做 ISON， 什么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Optical Network，
嗯哼，
国际上的科学的光学观测网络，
是
只用40公分的望远镜，这40公分望远镜跟我们在垦丁天文台，跟我们在青藏高原的天文台是一样的，
嗯，
所以小望远镜还是可以做到大事情，
是
已经发现了这个彗星，这个彗星还在木星轨道之外。
嗯，
哎，大家不要觉得木星很近的，还跑一段时间呢。
嗯嗯，
从木星轨道那边过来，六倍多的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嗯，
六倍多的 AU 在那边，现在看起来亮度只有18等，18等是很暗的，因为数字越小越亮。
嗯哼，
但是呢，根据科学家的预测，非常乐观的预测，
嗯，
到了明年的11月，
明年十一月，
明年十一月，这个彗星的亮度可以到达-10等。
哦，
有人的观测，哎，有人的预测竟然是这么的壮观。
等一下，-10等的话，它不跟月亮差不多？
对，yeah， 月亮是-12.6。
对，
所以是
就跟个月亮差不多。
但是它不会大到像我不会像月亮那个样子
啊。
其实也差不多了。如果说真的是一个头带一个尾巴的话，哈，
嗯，
那真的是很精彩。
那这个尾巴有可能有多少度呢？
哦，那就难说了，可能整个半个天都是它的尾巴了。拉得很长，横跨半个天的，哦，那可能到90度。
是，
当初我们看白虎彗星的尾巴就是90度。
我们在台湾陆地上，在
可以看
房顶上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幸福的不得了。就去年前两年是 Magnaut 是在南半球，
嗯
，Lovejoy 是在南半球，
是
南半球人看得好爽，北半球人气得不得了。
嗯，
那这一个彗星呢，也就是2012 S1， 它的这个彗星是北半球可以看得到的。
嗯嗯，
所以会很精彩，大家充满期待吧。但是就像我说的，彗星这个东西哈，它本身结构很松散
啊哈，
所以呢，它到底接近太阳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变化，没有人知道
啊哈，
所以不要抱太大希望。
等一下，为什么又不要抱太大希望？
那万一它碎了的话，它如果松散，
从现在到明年十一月，它就可能碎了
啊，接近太阳。因为彗星之所以会长出尾巴来，长出彗发跟彗尾，
是
哦。By the way， 我觉得虽然我们在电台上，可是还是跟观众朋友讲一个关键点。
嗯，
彗星的彗不是智慧的慧，
是
智慧的慧，没有
那个心，
没有那个心。对对对。然后，哎，大真兄是国学高手，彗星那个彗哈，古时候中国人又把它叫岁星。
嗯哼，
稻穗的穗
是
那个彗上面的三横一竖，就是稻穗的象形。
嗯，
呀，是。所以蛮有意思的，但是呢，有些彗星啊，看起来来势汹汹接近太阳了以后，太阳的热力一烘烤，它如果结构松散，它就变成好几块
啊哈，
变成好几块的话，就很容易损坏掉，
是，
那是更容易弄没了。
哎，这个星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被看到过的，
没有看到过，这是离心率非常接近一的，离心率越接近一啊，代表它几乎是一个抛物线。 那他从很远的欧特云这边过来，
所以也就是说他就是来这一次，
就来这一次，周期大概是1000万年
啊，
你使劲看吧，看完走，下次你再看到它是1000万年之后的事情。
那那个1996年的白武彗星和1997年的海尔波普星，
海尔波普彗星也是这种长周期的彗星
啊，也是离心率很高的，
离心率很高的，对
啊。
哈雷彗星就好得多，
但是它也是76年来一
次，76，对，可是你知道以前我们觉得76年是很久的时间，所以肯定他一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嗯哼，
根本没有走远。
哦，
我们常说哈雷彗星跟先总统蒋公一样，跟我们长相左右。
哎，怪吓人的，
怪吓，哎，他哈雷彗星最近的地方在太阳旁边，瞬间绕过去就出去了嘛。最远的地方到哪里呢？
嗯，
海王星轨道外面。
哦，所以他跟我们这个太阳系是很
近的，很近，就是近处这些行星的这一个圈。这你很难想象，76年你把它除一半，
嗯，
38年，所以从太阳旁边要跑到海王星去，
嗯，
那么高跑这么快还要38年，
嗯 嗯，
到了海王星尽头的它的远日点的时候终于掉头回来了，
嗯，
再38年进来，
干脆就封它个行星算了，
是吧？不行不行，下次诶，大春兄，我们在上次哈雷彗星来的时候你有机会恭逢其盛，1986年，
是那一年，我记得我跟几位就是幼师文艺组织的作家们，包括段彩华先生哈，老前辈了，大概有我们有十几个人，一辆这个游览车从台湾北部一路跑到垦丁，
哎呦，
每天晚上找一个点去看一看，我记得好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在南投碰到吴敦义，他那是县长。
三月份的事情，
哎，三月份的事情，
所以看直肉眼看到吗？是不是？
我们每天都以为我们看到了，也不知道哪天是看到了。
不，他是这样子啊，上1986年来的这一次啊，他的观测条件并没有很好，
是，
所以不是很清楚。
每天都是猜嘛，哎，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
但是我们那时候啊，真的是又气又恨。
嗯，
那时候我刚好是在念研究所，在加州大学，那想要申请望远镜观测我们遥远的类星体。我所有望远镜的时间都保留给哈雷彗星了，所以申请时间很困难的，但是也很高兴，终于通过我们的望远镜，天文台的望远镜，看到了哈雷彗星，
是
比较暗，
比较暗，
但是不像这个明年的11月，大家可以还是充满期待了，
是
还是充满期待。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先预告一下好了，在新闻过后我们要谈的是月球形成的新理论，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从小我们就会说。月球可能是地球分离出去的一部分，分离出去那一大块就变成了太平洋啊，这是小时候就听说过。你先问我们来辟谣吧。
对对对，分离有好几种，其实我们以前讲过月球形成的理论，在教科书上出现有四种，一个是同源说，一个是分裂说，一个是撞击说，一个是虏获说，那同源说就是它的一大块面团，那它一大块转一转以后变两块，来自同一块面团的两块分别形成了地球跟月球。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分裂说，就是它还是一大块面团，那转到最后呢甩出去一块，就变成一个地球一个月球了，跟前面有点相似但是不相似，那第三个是撞击说，也就是地球形成了以后被一个火星大小的比较大的小行星砰一声撞上来了，撞出来的物质呢跟着地球走，
走了一段时间，
走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凝结在一起，
而且慢慢离我们远，
对，
像是吧？
对，离我们越来越远，就是月球了。
嗯，
那第四个虏获说，就是月球在太空中游荡，有一天经过地球旁边，给地球逮着了，就跑不掉了。但根据研究的结果呢，撞击说是最可能的。那现在这个新闻很有意思的是说，
新的理论是吧？
新的理论，
等一下卖个关子，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98新闻台今天孙伟新谈天单元为我们谈的第二个话题，月球形成的新理论。原先这四个理论，什么虏获说了，是吧？分离、
分裂说
了，
同源说，
同源说，还有一个是
撞击
，现在第五个说法是，
就是它也还是撞，但它改变了一个角度，因为如果是撞击的话，宇宙里面这些天体每个它形成的过程不一样，所以它的成分都会有差别的，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撞击说是最能够经过考验的，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如果是撞下一个外面来的天体撞到了地球上，那外来天体的物质 会跟你撞出去这些物质混合在一起，
嗯，
你撞击那一刹那高温大家都融化了嘛，那物质丢到地球外面慢慢形成的月球的过程中啊，
嗯，
刚刚撞进来的那个火星大小的小行星应该会占一个比较大的比例，
也就是地球上应该有那么一块地方是有很多物质是从那儿来
的，不就是出来的物质，月球
啊哈，
新形成的月球应该很多东西是来自那个撞上去的东西，
是
撞上去的这个小行星啊，这个也不叫小行星，火星大小的东西，
嗯，
给它一个名字叫泰伊亚，泰伊亚，泰伊亚是希腊神话里面月亮的母亲，
嗯，
月亮是 Selene 是月亮啊，希腊神话的 Selene 的母亲是泰伊亚，
嗯哼，
泰伊亚是就是这个火星小小的火星大小的哈，撞上了，因为它是造成了月亮的出生嘛，
嗯，
撞上去了以后，那出来的这些物质呢，应该包含很多。泰伊亚原来的物质，
嗯，
因为你是撞进去熔融以后喷出来的嘛，
嗯嗯，
那问题是月球的组成竟然跟地球是如此的相似，你看不到一个额外的东西在里面，
是，
那现在大家觉得这就让撞击说一个很大的致命伤了，
嗯嗯，
外来天体本来是跟地球的组成应该不一样的，
是，
可是月球竟然跟地球如此相似，
嗯哼，
那现在这个团队说了，新的理论是，哎，你只要不要直接撞起来，你擦撞嘛，那叫打带跑。
啊，
你撞进去了以后呢，
嗯，
把地球撞出一块来，但是你这个泰伊亚并没有完全融融在这一堆东西里面，
嗯，
跑掉了，大多数东西
泰伊亚跑掉了，
对，泰伊亚跑得很远的地方，那可能这个物质喷溅出去，即使它撞碎了或者撞融了，那它的物质呢倾斜的角度撞击的话，大量物质会喷发出去，
嗯，
离开地球周遭能够抓得到的轨道
啊哈，
只有那些被撞出来的物质在地球四周被抓住了。环绕地球慢慢慢慢绕绕绕到后来出现了月球，
是，
那你撞击的最早造成撞击的这些物质泰伊亚弹到外头去了，
嗯，
所以这是个新理论，
是
新的小理论来辅助，嗯，
那个撞击说，
对对对，
所以那依照您的专业来看，你觉得这五个说法包括就是修正了的撞击说，
嗯，
是哪一个最可信？
恐怕还是撞击说，到现在为止啊，
嗯，
就是比较多的证据支持撞击说，其他你说同源或者是分裂啊，
嗯，
那些也是跟它的组成有关系的，都有问题。
嗯，
蠹货说也是很奇怪的。
嗯哼，
所以呢，那现在看起来，哎，慢慢修正了以后可以接受了，也不错。
是
这样，
所以那仍然不是太平洋这一块。
哎，不是，哎，还是算太平洋这一块。
哦，还是算太平洋，
还是太平洋这块。对对对对对。
哦，
还是这块。对对对。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月亮的残余物。
你说我
是台湾，就是台湾，也在环太平洋。
你说早知道当初一块撞出去没事了，
是要罚跪去了。接下来是发现有一个叫 ASWB， 这个应该是念 ASWeb。
没有，他这个东西他给的新闻是科普勒47。
嗯，
呀，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系外行星。
嗯，
那这个系外行星呢？以前我们讲说一个恒星旁边绕一个行星是很基本的嘛，
嗯，
现在是两个恒星旁边绕两个行星，
哦，
对，这是双
太阳多行星，
对，应该叫双双对
多行星，双恒双行，
对对对，双恒然后双行，那很好玩的是说这两个恒星本身啊，就是在互相环绕，
嗯，
距离很近，7.5天，这个7.5天也很有意思啊，
等一下，是。光要走7.5天，
不不不，两个恒星的周期，
哦，
环绕的周期是7.5天，这，嗯，其实是很近很快的，
是，
那其中呢有一个恒星是跟太阳很像的，另外一个恒星是太阳的1/3的小小的恒星，
嗯，
一个大一个小，但是呢离这些地方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啊，离这两个恒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两个，一近一远两个行星，
嗯，
那一个行星大小是地球的3倍，
嗯，
那另外一个行星比海王星大一点，那是比我们大很多的啊。
是，
那两个，一个是一近的时候呢，绕最近的那个行星绕这两个恒星呢，每49天绕一个。
嗯，
然后在远的地方呢，每300天绕一次，
绕
一个是50天，一个是300天。
好，那每一个行星都绕两个恒星，
都绕两个恒星。
嗯哼，那两个恒星互相也绕吗？
互相也绕，
这乱劲儿的。
大家都有它的运动，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恒星的周期7.5天啊，就说明了两个恒星的距离是很近的。
嗯嗯嗯。
那你从50天的周期或者300天的周期看过去，你会觉得那其实重力场是一个。
是，
所以它是可以比较稳定的绕着它。
嗯哼，
你如果说这两个恒星分得比较开的话，哎，那麻烦就大了，因为你如果分得开了以后，外面这个行星绕应该是会有些时候接近这个恒星，有些时候接近那个恒星，
嗯、
那就会被它重力场甩出去了，
是，
就不是稳定的轨道了。
嗯、
所以现在两个恒星比较近，远远的看过去，几乎就构成单一的重力场，所以外面这两个行星呢，就可以好好的在那绕，不会被甩掉，
而且会一直绕着，
而且会一直，总是会有出问题的时候。
怎么讲？
对。如果两个行星彼此本身有时候会互相影响的，
嗯哼，
底下我们有别的新闻啊，是说有些行星运气不好被它的恒星吃掉了，
嗯哼，
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大椭圆的轨道，一旦是大椭圆的轨道，那恒星呢，就是它绕的那个恒星，
嗯，
是椭圆的两个焦点之一，
是
椭圆越椭，那个焦点越接近其中的一个近日点，
嗯，
拉得越远，所以不怎么讲，就是说你绕过近日点的时候呢，那个距离是非常接近恒星的，
嗯，
那就很容易被吃掉。但是呢，这样子的结果啊，就让它的轨道变得很不稳定。
嗯，
最稳定的轨道是圆形的，呀，越椭圆的越危险，被甩出去。
是，那也就是说，这个双双对对的两横两行的这个系统，可能不会存在很久，是吧？
通常这样子的环境呢，不会太稳定，因为两个行星互相影响，逐渐一个改变另外一个的轨道。
那好，
等到它离的恒星远一点、近一点，它就会变成不稳定了。
嗯哼。
不过大家对这两个双恒双行的也很好奇。
嗯。
那如果说是它也在市居区内，那如果也有水的话，
嗯，
那它是个可以发展，还是可以发展生命的地方？因为你300天嘛，
嗯哼，
300天是不错啊。它可能因为你有两个恒星在，你有两个太阳啊，
对
对，让它没住后裔就是了哈。
哎，可是它会它的温度呢？
它的温度也还好，因为你跟太阳差不多大，一个太阳它们，另外是比太阳小很多的。
对，
第二个其实你可以忽略它，
只有三分之一。
对，它的三大有三分之一的亮度就只有太阳的175分之一。因为一旦你的体积变那么小以后，它的亮度其实小很多的
啊。
那这么小的亮度其实对行星没有太大影响。那你现在看到大的那个是太阳，然后周期是300天，我们的周期是365天，
是，
所以很好啊。
对，所以很可能是市居的啊。
对，你看市区多好，大追求，你想去吗？那个地方可以一抬头看到两个太阳。
不，一个太阳一个路灯
也是。
是吧，差不多是路灯，比较亮，
175分之一了，那也算很亮了，
嗯，
比较亮的路灯就是了，
而且过不完了这个白天。
哎，对，
是吧，
不会，那看你地球怎么转，
嗯，
看你的行星怎么转。
是，
如果你本身转了离开了，因为它两个恒星靠得很近嘛，
嗯，
你在天上会看到两个近的，一大一小两个太阳。
是，
哎呀，很有意思啊。
News98气象报道。
News98新闻台，今天孙卫星谈天单元，我已经用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介绍很遥远的东西啊。今天现介的现在下面一个题目是气体的巨型的行星，
嗯，
到哪去了？我们过去以为这个宇宙之中有很多很多的气体巨行星，是这样吗？
嗯，对，过去我们一开始啊，因为你用的方法，其实我们常讲一句话，
嗯，
实验的方法决定了实验的结果。你用的方法是去看行星对恒星产生的扰动，
嗯，
所以自然找到都是那些大到能够让恒星被扰动的行星，
嗯，
就是我们说的哈 Jupiters 气体热木星。但现在克卜勒卫星上去了以后，它用凌日的方法去找，
嗯，
绕着这个恒星转的行星，哎，那你只要你的光度能够测量得非常精准，你就很容易找到小小的行星。
嗯，
现在发现小的行星越来越多。
哦，
当年找到很多热木星的时候，会觉得小的行星、岩质行星、起岩石头的这种小行星是非常非常稀有的，
嗯，
只要找到的就下一步就是可以找到人了。
嗯哼哼，
哎，现在发觉岩质的还不少，相比之下，热木星其实是少数。
这个比例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上的差别吗？
到现在还没有去，他只是觉得目前从现在在刚刚出现这几个月的数据啊，
嗯嗯，
克卜勒的数据，那看起来是说，哎，原来我们认为热木星比较多的，其实慢慢降低了，但是你现在目前统计的结果，嗯，数量还不够。
是不是用凌日法 不容易看到气体的这个行星。
也是因为气体，如果说气体怎么讲，气体比较近的话你是看得到它的变化的、但是比较远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了。
是，
那所以说小的东西比较接近它的恒星的时候反而用凌日法比较能够看得到。
那多半这种小行星都跟地球的大小差不多吗？还是
比地球稍微大一些，我们目前找到是比地球大一些的哈。那另外其实有一种说法是说，真正要形成这种热木星啊，是要在重金属比较多的地方，金属丰度比较高的地方，而且天文学家甚至怀疑是说，我们太阳附近这个发现很多热木星的区域是我们的太阳附近，太阳附近应该是银河里面一个异常有比较高金属丰度的地方。不过这个我觉得有点遥远了啦。那我想这个新闻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是，我们自己看了一个统计的这样的图啊，会发现其中所有这些发现的行星里面呢，我们的地球跟超级地球还是占得蛮明显的一部分，其他有点像是海王星或者比海王星大一点的，真正像木星那么大小的其实不多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小的行星比大大的来得多了。
是，
那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当初我们就一直想发现小的东西，那结果现在发现小的又造成困扰了。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这就是涉及到极端的生命形态。极端生命形态可以先解释，因为它好像可以在轨道偏心率很大的系外行星或者是卫星上生存。我们这个是分辨第二部分来说，什么叫做极端的生命形态？
极端生命形态其实是在极端环境下能够出现的生命形态。我们以前讲过，极端环境就像在深海热泉，
是
温度很高，然后厌氧没有阳光的地方，或者是在黄石公园的这些热泉里头。它冬天可以冷到零度，夏天可以冷到85度 C，
热到85度，
热到，对，热到85度 C 哈。然后呢，它的 pH 值可以到2，强酸的环境，竟然还会找到细菌跟原始的藻类，就是生命是可以存在在这种环境里面的。那这个我们就叫极端环境下面的生命形态。
是，那么这种形态的生命，可能会在轨道偏心率很大的系外行星或卫星上生存。
对，因为像地球，你说黄石公园那些泉水啊，冬天冷到零度，夏天热到将近100度，哎，如果是一个行星上面有水的，它的偏心率，它离心率很大的话，就绕着它的太阳，一会儿近一会儿远，绕着近的就成了夏天了，绕远成了冬天了，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跟这个情况很接近？我们讲黄石公园这个热泉
是。
那如果说它真的有原始生命的话，搞不好这些偏心率离心率很大的行星上面是可以存在的。
我们人类或者是哺乳类大概不太容易啊。
不容易，我们是生存在一个恒温的环境。大家会觉得是说我们地球是恒温吗？白天吗？晚上温差，日夜温差那么大，哎，这个温差其实是很小的。人是可以活得下来的。
是
呀，如果真的要到水星的话，那是白天热到200度，晚上冷到零下200度。
算一算，如果有一点保温的这个工具啊，衣服啊，人大概可以在上下30度、40度，
可以更多。因为我们在大兴安岭是晚上是零下的45度。零下45度。
那你不是在室外吧？是吗？
室外是零下45度啊。但是你加了保温的衣服还是可以在室外。哎，当地小孩他们没穿什么衣服在外头跑来跑去啊。白天了，白天是零下26度。
是，
你如果说想说看人类能够再加适当的，不要是那种太空衣了，不要是太空人的装备，你说一般的装备能够活得下来的话，你看大兴安岭零下30-40度是可以的。
是，
然后你上面热到30-40度，现在长江流域到了夏天不都40几度了，就来回人大概可以忍受的是100度左右。
那热泉还是不行，
热泉看你要不要泡温泉啊。但是说老实话，大春兄，我倒觉得很悲观呢。我觉得原始人可以忍耐上下50度、100度。现代人你觉得可以吗？
大概不行。
哎，我们小时候
出了冷气房就不舒服了。
对呀，我们小时候连空调都没有啊。
是，
不也是扇着扇子躺地的地板
上？对，我们在退化之中。
对，
知道你的意思。
对，
那个简单讲就是老。来，用人工智慧描绘宇宙的样貌。
对，其实宇宙样貌是呀， 大家现在慢慢慢慢可以感受到宇宙的形貌了，从科学家的模拟跟观察、
嗯、
我们以前在我们当研究生的阶段望远镜还看不了太暗的天体，
嗯，
但是呢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里面望远镜突飞猛进，能够看到非常遥远非常暗的星系，所以你可以对整个宇宙做一个 3D 的 mapping，
嗯，
就是把它像地图一样画图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层的星系把它画出来了，结果发现宇宙是一个很奇怪的样子，
嗯，
它是像如未若柳絮因风起，像柳絮像棉花，
嗯，
有些地方是空的，有些地方是片状的跟丝状的结成团的，
嗯哼，
所以宇宙是这样子团团块块，然后很多地方是完全没有东西是空的，
这个空很难去形容，
就是没有东西、啊、
没有什么都没有，
对，然后、这些星系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银河是一个星系，旁边的 M31 仙女座大星系也是一个星系、
嗯、
这些星系呢凑在一块会形成星系群跟星系团，
嗯，
我们的银河就在本地星系群里面，
嗯，
大概46个，几个是大的几十个是小的，
嗯，
那这些星系群呢大大小小又串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结构，我们叫星系团，然后再上去叫超级星系团，
嗯，
那非常非常壮观了，里面还有一个结构是好几个星系团连在一起的巨大超级星系团，外国人给它叫做 The Great Wall、
哦、
长城
，
对，是这样，
但它的中间也有空的，
对，有空的，它就是像宇什么叫宇宙网，就像打了渔网那样子、
嗯、
不是渔网，不是平面，是个 3D 空间的渔网，
是，
那渔网不均匀，有些地方是连在一块的、
嗯，
交缠错综复杂的，有些地方是空的，
那个空我还是无法形容，
没有
星系，连什么东西都没有，
怎么讲，没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嗯哼，
你说有没有暗物质暗能量，当然有，
嗯哼，
但是没有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可见物质，那现在只是说这个团队呢今天提出来他们用人工智慧来描绘宇宙的样貌、
哎、是
怎么样描绘宇宙样貌，说他想办法让这个用电脑让他自己去学习以后思考，然后把大概三亿七千万年左右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星系呢集合在一起了以后、
嗯嗯、
看他们对我们本地星系群的影响，来判断我们本地星系群的运动是不是可以由周遭这个环境的影响得到结论，
嗯，
大概对，但是你要真的让我们本地星系群的每一个运动都可以从四周的重力影响算出来的话，那需要扩张到四亿多光年以外、
uh-huh.
那现在望远镜跟计算还到不了那个程度，
是
他这个新闻只是说我们想办法周遭三亿多光年里面的东西哈，把它集合在一起了以后让它看对我们本地星系群的影响，
嗯，
还真的做得到，
那大概我们本地星系群的样貌
的
是你可以更具体的说明，
我们只有几个大的，
嗯嗯，
我们是自己本身的银河是个大的银河，我们旁边两边有两有我旁边有两个小银河是大小麦哲伦云，
嗯嗯嗯，
那然后的那个再过去就是仙女座大星系，
嗯，
230万光年外面的仙女座大星系
是
那是一个大的，那再加上其他 M32、33，除此之外其他的三四十个都是小的，
嗯哼，
构成了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星系群，呀、yeah, ，所以这是我们的样子，
是，
但是那这个奇怪的样子呢，你说为什么宇宙里面有这种各种各样子的千丝板藤的这样的状态、
嗯、
到现在为止大家不知道，
到最后是不知道的，
还是不知道，我觉得这才好玩呢、啊、
嗨，我以为我听到这一秒钟的时候应该知道了，就还是不知道，
我觉得
我说短坡这出戏就从这首歌开始，
是